观众朋友，新年好！我们代表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回顾一下，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投向那些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和人类道德的回升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世界关注的目光中，法轮大法走过了红传世界的第十个年头。这一年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既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欢乐。年末最初，回首2002年，法轮功学员是如何看待刚刚过去的一年呢？
2002年让我感到最振奋的就是一件大事，是我们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
People were very, very open and interested in it, and there wasn't the resistance that I used to get.
正如人们感受到的，2002年的法轮功令人感到更加震撼和瞩目。随着法轮功在更多国家的红传，又有7个国家和地区注册成立了法轮大法学会，使法轮功学会覆盖全球5大洲。中国长春电视台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西人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和平请愿，海外法轮功学员成功营救在国内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抓捕的亲友，并成功起诉包括江泽民、610办公室等对迫害法轮功负直接责任的人员和机构。在这一件件大事中，哪一件在法轮功弟子心中分量最重呢？
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师父有3次在这个波士顿法会、DC 法会和费城法会上出来公开讲法。
2002年7月22日，2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国家宪法礼堂举行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讲法。在讲法中，李先生再次强调了法轮大法学员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在向世人揭露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更要宽容、大度、慈悲为怀。此外，李先生还亲自出席了年初在美国波士顿以及年底在美国费城的法会。2002年，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举办了20多次各种规模和形式的修炼心得交流会。海外的每次交流会均收到当地政府和议员们的多项褒奖和贺信，感谢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带给他们民族地区的健康和安宁。200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在世界弘扬的第10年。这一天，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以各种形式庆祝了这一伟大而神圣的日子。
在2002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开始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向世人讲清真相，尤其是让中国大陆的同胞们有机会了解这场镇压和迫害的真相。
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同时播出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4-50分钟， 而且中间没有间歇。此事在中国大陆引起极大震动。
听到这个消息你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第一个挺意外，第二个挺高兴。
怎么呢？为什么挺高兴呢？
因为在中国嘛，他那所有的这个舆论呐、啊，所有这种宣传都是被政府控制的，难得有点就是跟政府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听起来，觉得这大概中国人现在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让老百姓多知道点其他方面的东西，这不是坏事。
原来我以为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尔不成偷，这只是一句笑话。没想到这个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以后，中央电视台把天安门制衡的漏洞都给删掉了，真是现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长春电视插播之后，黑龙江省、山东省、甘肃省、河北省等地多个市县的有线电视也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继2001年底36名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大法和平请愿后，2002年有更多的西方各国法轮功学员走上了天安门。
西方学员上天安门广场那个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当那个西方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出法轮大法好的那个口号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真的震彻，好像震彻整个那个天安门广场，非常震撼人心。
I had a friend of mine who really didn't understand why I spend so much time, why I'm so devoted in helping to spread the truth about Falun Dafa. And he's Jewish. And I said to him, if you were back in 1936 and 1937 and you knew Hitler was murdering your people, would you not want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Would you just turn away and run for your own safety, or would you want to try to help? Would you want to try all you could to help those people?
The practitioners didn't have any intention to do someth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r make the government lose faith. We were always telling people that the Falun Dafa is good. Western practitioners that go, we, all of us love China and want what's best for China.
2002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来到国外参观访问。当他们来到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时，总是会意外地遇到法轮功学员们亲切的笑容。为了让中国的同胞们能够在短暂的停留中了解事实真相，法轮功学员们采用了各种方法。
这位大姐，从720以后，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每天就背着这个包到韩城馆前面摆闸门检针线，无论风吹雨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别人态度如何，就是到那给中国代表团检针线。
使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是下大雪，这个地方下那雪很厚，路很滑。当我发资料，这项资料发给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都在不顾自己的脚下的路滑，还是在低头看着这些这项资料。看他们看得阴津的劲儿哈，真是大家都在等着了解真相，所以说我们不觉得冷，看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觉得冷。
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许多中国大陆的学员在冒着被抓、被打、失去工作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艰难情况下，依旧以各种方式向人们揭示着历史的真实。有机会收到法轮功真相传单，VCD 的群众无不被事实真相震惊，对当权者所使用的卑劣的欺骗手段感到愤慨，被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韧而深深打动。
那学员们发自内心的去做这样的事，那么打电话呢是其中的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这种办法。有些人刚开始拿着电话是骂的，有些人挂断电话。以往呢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学员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大家就可慈悲心出来了，你挂掉我就再打过去，你挂掉我就再打过去。等这个人接到了之后，他就讲，你为什么要挂过电话呢？我们萍水相逢，我们甚至连萍水相逢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素未平生，我花我自己的钱打过去只想给你讲几句你不知道的真相， 你为什么不想再听一听？结果还真的有不少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拿着电话听下去了。听下去的结果，最后发生了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到最后，我们的学员抱着一个极其真诚的心讲，我们真正的希望你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这样的声音提过去，对方居然是我记住了。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庆团聚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思念那些至今仍被非法拘留、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因此，揭露邪恶迫害、营救国内亲人，又成了2002年法轮功学员们的另一个主要行动，也使2002年成为法轮功更加走入国际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认识的一年。
从1999年至今，这场残酷镇压已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每天从中国大陆都会传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入狱判刑、受尽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消息。截至2002年底，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详细核实的已有55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仍旧有10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教所。他们在狱中被强迫要求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等，那些拒绝违背良心的学员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我刚一到万家劳教所医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8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了。那么他们在那里边呢，就是活的不让你见人，死了不让见尸，私自火化。那么我在那里，他就明告诉我，他说你死了以后，外边就有一个棺材，就给你撞到那里，就给你火化，谁也不让告诉你。
比如说大家就坐那个小板凳，那个小板凳大概就一尺长吧，六寸宽左右啊，也就那么一尺高左右，那个大概啊，反正是个小板凳。那就叫你每天就在这里坐，从早上7点钟坐到晚上9点钟，坐那个地方就这种姿势，又不许你说话，又不许你站起来。
但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在2002年。人们每天都能通过网络看到许多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残酷的迫害下仍旧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从而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的动人故事，也看到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来的严正声明，声明那些在欺骗和酷刑下被迫写的所谓保证书作废，并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那么我想我没有错，我们修炼真善忍哪里错了呢？如果修炼真善忍的人都错了，都有罪了，那么人还有什么是对的？
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残酷打压下仍旧坚持和平抗争，继续修炼的同时，2002年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采取了多种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制止这场邪恶镇压，营救国内的亲人。
你要问我为什么天天来不回去呢？因为我实在是在家里坐不住，因为我觉得那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中国的百姓，都是炎黄的子孙，他们是我的骨肉兄弟，我不能够看着他们白白的就无辜的受这样的迫害，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够不吭气。
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1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扒光了衣服，投入男牢房。在黑龙江万家劳教所，数名法轮功女学员在一天之内被迫害致死。当我们听到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感到很着急。我们找到全美最大的妇女组织的高层官员，他们听到后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公开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共同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No one in the world should have to go through the brutal persecution.
海内外学员的善良和坚韧赢得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2002年7月24日，美国国会以420票赞成、零票反对，一致通过第188号决议案，敦促中国江泽民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
And that's 议案发起人美国国会议员伊莲娜·罗斯雷辛恩女士指出，中国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极其恐怖和非人道的。她说，极恶唯一胜利的机会就是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无动于衷。欧洲议会4月11日表决通过欧盟对中国策略报告决议案，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以及包括对法轮功等弱势群体的镇压。国际人权机构协会第54届年会8月1日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10月24日，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声援法轮功动议案，要求中国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
咁我自己嘅印象特别深刻嘅咧，就系法轮功一路以嚟嘅活动咧，都系和平理性嘅。正如佢哋所讲嘅真善忍三个字一样，特别系忍字添。佢哋对好多嘅事物都能够忍受落嚟，对其他人冇损害噶，甚至到。假如个个人都能够学到一种咁样嘅性格嘅话，世界会和平添。
截止2002年底，法轮功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的超过1000项褒奖，以及上万封要求中国当局停止镇压的呼吁信。已经有7个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和强大压力下获得自由。
听说您先生去年就是成功的从中国的劳教所出来了，您能谈谈感想吗？
是我的先生，他是一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在劳改营，历尽了磨难。他之所以能够来到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帮助营救而使他来到加拿大的。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2002年回归后的香港在法轮功问题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加剧，最高当局下达可以开枪射杀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的命令，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逮捕入狱。3月14日，4名来自瑞士的法轮功学员被拒绝进入中国，他们前往香港的中央政府联络办公室递交抗议信也被拒接收，决定在中联办正门前绝食静坐。12名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到现场支持。在中联办的压力下，下午1时，香港警方出动大批警察用暴力将法轮功学员抓走，至少有1位瑞士学员和8位香港学员受伤。随后这些学员被香港警方以所谓阻街罪起诉。这个侵犯人权的事件使香港的声誉在国际上受到了损害。
他们用警察来到维持他们的统治的权威，那这个是而呢这个最终特区政府的统治的权威也是靠中央共产党的支持，那所以他们做很多事呢是为了使到中央或者共产党的领袖的领导是喜欢的。
作为中国宣传一国两制的样板，在法轮功问题上香港成了一个负面的榜样，而在海峡的另一边的台湾，法轮功却赢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99年7月份的时候，差不多只有3-4千人在学练法轮功，在短短的3年半的时间就增加到现在有30万人的学习法轮功。
这就是全民健康保险卡，又叫做健保卡。在台湾我们每人都有一张，看医生的时候就在后面盖一格。像我已经50几岁退休了，像我们这种年龄实际上是用到医疗最多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学员在我们的卡片中所展示出来的大家都是几乎没用或者很少用到了。这个对整个社会对国家都是有很大的利益。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2002年里，法轮功学员们另一个让世界震惊令迫害者胆寒的行动，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那些积极投身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进行法律诉讼，拉开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审判序幕。
2002年10月21日上午，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联邦广场，法轮功学员召开记者发布会，有八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受害者学员和家属以群体灭绝罪联名向国际刑事法庭起诉江泽民、罗干等人，起诉书指控他们对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天后，在江泽民到达芝加哥访问期间，法庭将起诉书送到了他入住的瑞兹酒店。
江泽民 is the person most responsible for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他最后一次见他的父亲才九个月，最令我心碎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当他跟我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这个恐怖对他一生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每一次讲，我心都在流血，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当我想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每一分钟他们生命都受到威胁，每一分钟他们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就有勇气讲下去。
首先一点就是，那么多穷苦的人是看不起病，是不是啊？可以靠练功来解决的，它确实有神效啊，这点在国内国外都证明了的啊。你这样就把人家的生路能够活下去的这个希望给断绝了，是不是？所以他就是他造的最大的一个孽，而有一天他总会遭到报应的。
据法律界人士说明，江泽民海外被起诉，因私出国时随时可能被各国法庭逮捕。除了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以外，那些积极参与和策划这场镇压的主要责任人，如北京市市长刘奇、中宣部部长丁关根、610办公室总头目李兰清，在2002年也分别在国外访问期间因酷刑折磨、反人类罪、无故监禁和剥夺宗教及信仰自由等罪行受到起诉。那些在海外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和人身威胁的机构，如中国国安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纽约地区侨报和星岛日报等，也分别被当地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
我听到江泽民被起诉这个消息以后感到非常振奋，我觉得这个案子的意义太大了，因为他和610办公室一起合谋一手操纵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凌驾于了中国宪法之上，他们是中国人治大于法治的一个典型代表。这是为什么过去文化大革命会发生，这是为什么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屠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太好了，它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在以前根本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法轮功学员做到了。
除了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们也抓紧一切机会直接向这些迫害的责任人进行和平抗议。江泽民每一次出访海外，无可避免地见到这些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动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法轮功和这场迫害的真相，从而坚定地站到法轮功一边，反对邪恶的镇压。新年伊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3年1月20日在美国正式成立。目前该组织所属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调查委员会宣布从即日起开始追查，并公布了第一批事件当事人和相关者作为取证人名单。
设立这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最基本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成立声明中，他们表示将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2002年6月7日晚，在台湾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举办的新纪元音乐会上，法轮功学员和专业音乐家合作的交响赞美诗《法轮大法好》，以磅礴的气势将音乐会推向高潮。历史告诉我们慈善与坚韧的力量，貌似不可战胜的强权归于尘土，被压迫的真理得到千古传扬。星落云飞，东方欲晓。2002年的春天，李洪志先生的一首《大法好》宣告了一个无比壮丽的新纪元正在向我们走来。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最后在此欢度佳节之时，我们为大家献上一首《为你而来》。